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有一个故事啊，给我印象蛮深刻的。有一天呢，孔明遇到张飞，他就问张飞说，你最怕什么？张飞非常勇敢地说，我啊，天不怕地不怕。孔明呢就说，把你的手给我。就在他的手掌心上写了一个字。哇，张飞看到这个字吓得掉头就跑。小朋友，您知道写这个字是什么吗？病，生病的病。我想我们会常常听到人说，真的就怕病来磨。现在是一个医药很进步的时代，可是呢，我相信很多的人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还是常常会听到或者亲身经历闻癌色变。如果被宣判得了癌症，那一刻感受到的是什么？或者会想到我面临的又是什么呢？在今天云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是黄清祥先生。他曾经是一位社会腺癌的患者，可是今天呢，他是台湾社会腺癌防治协会的理事长。那么如何是从一个生病的人如今成为一个防癌的这个协会的理事长呢？我相信有一段他自己走过来的生命历程，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一段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黄清祥先生。王先生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黄先生，当我知道您的见证的时候啊，我知道是在你中壮年的时候啊，
是
生病啊。那我们就从你这一段生病史来谈起好了啊。
好，
来告诉我们你当初是怎么样知道生病的呢？
我45岁的时候啊，做那个全身的健康检查嘛，那有一个指数是异常的，就是 PSA 了。那我也不晓得什么叫 PSA， 健诊中心就跟我讲说，你到泌尿科去给那个专科医生看。那讲的有点严肃了，那所以我就去找泌尿科医生看了。那泌尿科医生讲说，这个 PSA 高啊，代表三个意义了，有可能三个意义了，一个就是最差就是癌症，社会腺癌。那我这么年轻应该不会了，他认为这个是50岁以上的人了，那可能的话我就是发炎或是社会腺肥大，所以他也没给我药吃了，那就叫我三个月以后再追踪了。那三个月以后再追踪，指数又更高了，本来 4.02 后来变成 4.2， 那我就会怕，那再换个医生看看。那医生就跟我讲的很严重，他说，你这么年轻是应该不会了，可是如果真的是社会腺癌的话会要命的，因为年轻的时候癌长得快。那我就很害怕，我就买书来看了，这就对他真的就了解了。然后呢，他也是讲三个月以后再来追踪，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就找了很多医生了，大概前前后后有10个医生了， 各大医院呢，甚至跑到台中去了。那其中就有一个医生呢，跟我讲说，你这个应该就是癌症了，你要马上来切片。可是你知道很奇怪啊，很多病人哦，医生跟你讲的是对的，可是你会怕他，因为恨他，你知道，所以我就选择我不要听他的话，我就选择相信那九个跟我讲说不会啦，你这么年轻不可能，所以我就变成一个鸵鸟，那就去做了很多另类疗法，我自己变成鸵鸟啊，我知道可能是癌症，可是我就做另类疗法，包括第一个就是哦，去吃生机饮食哦，断食啊，哦，先十天不吃饭呢、啊，然后让你的身体怎么样轻松啊，然后又去做什么能量医学、芳香疗法，然后呢，最离谱的，有人介绍我说要做那个拔罐放血，说这是哦什么癌症都可以医啊，那这个很痛苦。那在我的那个脊椎两侧，尤其是靠近臀部那个地方，他就用那个拔罐那个吸那个印，然后在那个印子里面用针刺了大概20针呢，然后再把它污血吸出来。那说这样可以把我的里面的坏东西、脏东西吸出来。像这种，我现在想也是很荒谬的事情了、啊。可是当时我因为怕去开刀嘛，怕去面对这个癌症了、啊，所以我是选择找这种偏方了。那为什么我会那么怕？是因为啊，大家可能有听过了啊，社会性癌它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呢？有两个、哦、一个是你会可能尿失禁，开完刀有可能尿失禁，或者放射线也是一样。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性功能就没有了。那我那个时候才45岁，我的美丽人生才展开了，我的创业才开始进入顺境，我的人生一片光明在前面，怎么突然会变成说我可能面对一个黑白的人生呢？我说没有性功能，可能尿失禁呢，所以我才会说那么害怕去找偏方，然后呢不肯去说啊，那你给我切片来证明是不是？这就是我这样子就拖了一年呢。
是，其实那个时候也不过是怀疑，就是有个问号啊。
是，
从你检查的那个 PSA 的那个数值里面说可能，可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担忧了啊。
是，
那么白云很想问问啊，你当初只是去做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所以讲起来应该是你身体是 OK 的，你并不是有什么状况才去检查。那我听起来你自己对身体应该也是很注重，是不是？
这个因为那时候自己创业嘛，经济基础也比较好了嘛，那人有钱就会怕死嘛，哦，我太太就跟我去做那个全套健康检查嘛，啊、哦，那因为我以前也是喝酒喝的多嘛，啊、哦，又喜欢吃肉啊什么，所以就会比较想说去做健康检查，那才会发现这个数字异常了。
那你刚刚说当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出现的时候，你马上想到，那么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这一些哦，让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你也想尽办法，是不是我可以来做一些的改善？那么这一年多的时间下来呢？
这个一年多哈、哦，我做了这些另类疗法啊、哦，刚刚讲的几个奇奇怪怪的另类疗法，还有什么，包括什么抗衰老中心都有给我做了啊、哦。那这里面呢，指数大概就是慢慢的往上升了，可是很奇怪，就是两次。有两次，其中两次从四点多啊降到三点多了、哦、那我就以为说我得医治了，然后我就开始又大肆庆祝了，喝酒啊，吃肉啊、哦、去旅游啊、哦、结果呢下一次检验，哇，吓死我了，本来三点多了马上变成五点多，然后呢又另外一次又开始不吃肉不吃，那过了几个月又下来，下到三点多，哎，我又觉得说 OK 了，健康了、嗯，又去吃了喝了，就又下一次六点五了，就是到了一年多以后，将近一年多以后，我就面对升到六点五这个惊骇了，这个震撼的消息了。那个时候呢，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够再逃避了，我应该就是要去面对它切片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证实是不是癌症的时候了。
是，那么黄先生这一路过来啊，你觉得其实在面对的是更深的是自己的害怕，
是。
那个惧怕让你一直想说我是不是可以逃过，
是。
用各种方法，那到最后你发觉根本我所有的方法用尽了，开始那个数字一直升高，你要面对。 OK， 那么之后你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就找个医院切片嘛。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呢，就在农历过年前我先去切片，然后我说我全家去度假回来以后我再看结果啊。那就全家就带去夏威夷玩了，就把这个事情就暂时抛在脑后。那也吃得好睡得好了，过去这子一年呢，我的心情跟这个指数的高低啊是成正比的，经常睡不着觉，一高就睡不着觉。那这一段时间呢，我就说好，在面对他之前我就好好玩一次，带着家人去玩。好，过完年以后回来去看报告，就是真的我就是收进来。
是，那那个时候知道是第几期吗？
那个时候听到有点晴天霹雳了啊。那这个医生呢就跟我讲可能是第二期了，可能啦。那因为我看来这个医院呢，我认为是非常差的医院呢。我这边也不方便讲哪个，是一个泌尿专科啦。他告诉我，他说你要开刀的话呢，我在这个医院不能开，要到另外一个医院自费，那要10万块。那我就问他说，那我尿失禁的几率怎么样？他说大概5% 吧。那尿失禁怎么办？那就终身要穿尿片了，不然就要在你尿尿里面阴道尿道里面装个开关，要尿尿的时候打开，尿完要关起来。天哪，这就是我可能面对的呢。然后我说请问那我的性功能呢？他说割掉都没有了。那我说可是我看那个书上写说美国在20年前就已经有性神经保留这个手术发明了。那他说啊，他也不跟我讲他不会，他跟我讲说那是理论嘛，那不可能嘛，神经那么细怎么可能保留呢？好，那我知道这个医生不是我要的了，所以我就开始寻医的过程了。
那么白云想知道哈，其实你一直很怕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啊，那么到最后还是逃不过。
是。
那么医生宣判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当下的你是怎么样的？
我被他判这个等于是死刑了，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啊，真的是我跟我太太一起嘛，但是我们没有哭啦，可是我这是内心的震撼，其实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了啊！怕了一年多了，这个事实终于来到我面前了，我真是吓得面无人色呢。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寻医啊，到开刀啊，这中间啊，很多人看到我说：“哎呦，你是不是生病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脸蜡黄啊，没有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任何人看到就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像死人一样？这都知道是不是生病了。所以说面无人色是什么，我真的晓得像什么叫面无人色了。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基本上都几乎不能吃不能喝了。
其实你还没有任何症状的出现，只是一个宣判，你就已经自己好像被打垮那样子的一个感受啊。
是
是，可是你还是继续要去寻医。那么你怎么样去寻医的过程呢？
这个寻医啊也是很坎坷啦啊，因为我以前都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啦啊，所以只好都靠自己嘛。所以台湾的各大医院我听得到的啊就去嘛啊，然后甚至跑到台中去，然后呢看书知道说有治疗方法，有手术，那也有这个放射线疗法。所以每个医院呢我都会问手术好呢还是放射线疗法好。那在这个寻医过程当中呢，就让我相当失望了啊！因为第一个有朋友跟我介绍说去某某医院，他的表哥啊30年的这个大夫啊很好，那我就去了。那他跟我讲说，哦，你这个很严重，你这个睾丸都要割掉，那这个实在是笑话了。因为我自己书看过了，把睾丸割掉，这可以讲是说30年前的做法了，现在可以打一针就让你的男性荷尔蒙不要分泌啊，他睾丸割掉就是不要让你分泌男性荷尔蒙嘛，因为男性荷尔蒙是癌细胞受限癌细胞的养分嘛，所以他这样跟我讲， 我就知道这个医生根本不行了。那我再问他说，那请问一下性功能的保留呢？那他这个医生跟我讲说，这样吵了啦，我不会了、哦、那你到美国去好了、哦、接着呢我又找有个医生、哦、是很大的医院，那个医生呢是美国留学回来的，那他跟我讲说，哎，没问题啊，我专门在做这个性功能保留的，哇，那是给我一个希望了、哦、他说这个你这个成功的几率大概 60% 了、啊，那这个跟书上写的差不多了，就是我这个年纪大概50-60%。那我另外到台中去有一个教学医院放射科疗法也是跟我这样讲，大概就是50-60%。那我就觉得说要给他开咯。那他跟我讲说你先去再去看看放射科听他的意见，那我也去了。所以我也是直接的问放射科医生说，诶，如果你是我的话，请问你要做放射疗法还是要手术疗法？我都是这样问，那他就老实跟我讲说，手术好了，根除了，拿掉根除。所以我就跟那个医生讲说，外科医生讲说，那你麻烦你，帮我排那个手术的时间呢？可是我等不到嘞，等了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给我，然后呢，我心急如焚嘛，打电话去找医生也找不到，后来我只好透过这个放射科的医生去找这个外科医生，我就站在旁边，他打电话给他，那个医生电话筒传过来声音是说，谁啊？谁在问？黄清祥，他急什么？有什么好急的呢？天哪，我得癌症，我当然急啊，你怎么医生讲说有什么好急的呢？所以我这样寻一下，寻了也是5-6个啦，我就觉得是蛮灰心的。这个有的是医术是不行，乱搞，有的是漠不关心，那我就决定说好，到美国去开好了，哦，有那个 second opinion 的中心介绍到美国哈佛医学院去开了，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切片啊、报告啊寄到美国去了。他美国的医生一看，耶，大概也是60%保留性神经了。那这个我想说，好吗？就去美国吧。那可是这要去之前，就刚好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我就留在台湾开了。
是，我相信这个寻医的过程啊，我们能够体会一个生病的人那种要寻求医治，这个一路走下来啊，那种的艰辛，而心中又很大的压力跟担忧啊。那么您在台湾开刀之后，是不是就如您所预期的？
是，开完刀以后就是真的像原来预期。我以现在来看的话，心理问题都不要讲了啊，我现在的一切都正常了，应该这样讲了。
那么我想哈，重点还是在开完刀之前，那一段等待的时候，你除了自己到处找，跟你太太到处找医生，可能也托朋友，可是我觉得那个心中的煎熬，你怎么样来度过？那么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给你的帮助，或者让你要去寻求什么呢？
是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所谓六神无主了，我是怕死了，不能吃不能喝嘛，哦，然后大家看到我这样子，亲戚朋友看到我这样子都要想办法安慰我嘛，所以他们会介绍一些哦他们知道的东西给我吃啦，然后呢介绍什么宗教啦要我去信的。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我要寻找一个神呢、啊。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铁齿的人呢、啊、因为从小我的教育跟我的个性告诉我，我们要靠自己，要坚强，要接受各种磨练，然后呢要靠自己的意义克服之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 nothing impossible， 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来克服。那我在我的人生到这个阶段之前也都证明说我靠自己的努力都相当成功了，可是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说糟糕了，面对死亡啊，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在死的面前啊，我完全无力啊，我用再多的钱，再多的毅力，都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啊。医生顶多帮我开完刀啊，命还是他不敢跟你保证啊。所以我那个时候真正有一个想法说，我实在不行了，我是软弱的，我要来找一个信仰，宗教， 来支撑我。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开始积极去寻找。那我身边的亲戚啊、哦、有一个亲戚就刚好是那个日莲正宗的我侄女呢，那他就跟我讲说，哎，你赶快来念这个哦，那个念那个一个咒语啊、哦、每天只要念这一句就好，其他通通不要管、也不要看经书，什么都不用，你一天就念一万遍啊，跪着念哦，向着那东方念吧。那这个在手术前大概排手术的期间大概有一个月，那个煎熬，那个等待的煎熬之间呢，我就跟我太太就每天就跪在地上哦，像他讲的就一直念这个我不晓得什么的咒语了哦。可是这样念念念念，直到念到开刀，甚至开完刀在住院当中还在念。可是我们两个这样念并没有给我安慰或是任何支撑啊，我心中的焦虑害怕不能睡觉这个问题都还在，都不能解决嘛，我越念越觉得惶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行了。那这当中我也有去看那个电视第四台啊，有那个有名的叶教授啊在讲白话心经嘛，那我也去把它download他的讲稿下来啊。可是虽然他是翻成白话，我还是看不懂他讲什么，我完全不能理解他讲什么，所以他也不能够给我任何的帮助啊。所以这两个在我等待开刀期间呢，我都试过了，没办法给我帮助啊。所以等到开刀完以后，我就继续找，结果我就找到耶稣了。
是，医生能够医的是我们身体的疾病，可是呢，我们的心灵那样子的无依无靠，那样子的恐慌，那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的话，那是一个更深更深的一个可怕，因为你不知道我要面对的是什么，因此你寻找。那么刚才黄先生告诉我们说他找到的是耶稣、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听听黄先生告诉我们他如何找到耶稣，那么耶稣又怎么样在他的生命中来带领或者来帮助他呢？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就回来。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介绍的是台湾社会腺癌防治协会的理事长黄清祥先生的见证。那么黄先生告诉我们，当他知道自己得了社会腺癌，那样子的恐慌，到处寻找医生，那么最后呢是在和信医院开了刀啊。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病要得医治以外，那个心灵所受到的那个煎熬跟害怕，更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跟承担的。那么黄先生，您说那时候你发觉我需要神，因此您也在寻索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神来帮助我啊？那我们就接续您这一段的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进展下去呢？
因为前面那两个宗教都没办法给我任何的帮助嘛，那在这个手术以后，我又碰到一个更大的震撼。手术前大家都说我是第二期，那第二期呢，跟书上的这个十年呢，存活率是高达 90% 以上，也是几乎说没事了。可是我一个月以后啊，我的病理检验报告出来，非常讶异的，让我震惊的是我是 3A 啊，也就是说我的癌细胞已经不再是那个射物线的包腔里面，已经突破它了，穿到外面来了，已经是在那个表面上已经有癌细胞了。那如果是 3A 的话，根据书上讲是十年存活率是剩下大概 60%， 所以我那个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惊恐。那这个本来人家一般人开完刀以后就会大大的放心了，可是呢我反而是更焦虑，那我更惶恐，那我更迫切想要寻找一个神来支持我了。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以前最早出社会的时候有个同事啊， 他是一个比较好勇斗狠的人呢、啊。后来听说他也是在帮人家讨债啊，啊、哦，曾经做这种事情啊。那他竟然变成基督徒了。那我就去问他，请教他，为什么你会变成基督徒啊？他就跟我讲说，哦，他也经历过一阵子，他跟人家讨债，可是他也曾经被人家讨债，他哥哥的债，人家来跟他要，所以有整个半年的时间，他也是活在戒慎恐惧当中啊，随时要跟人家火拼呢，哦，甚至他还准备说拿个手榴弹来，所以他经过这一种面对死亡的增进之后，他也是后来啊，这个好像忧郁症一样了。那他也是因为有朋友跟他介绍，那他就信了耶稣了，那得到平安了。那另外呢，我有一个初中的同学，我们一直有联络。那他是一个牙医师了，那也是一个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啊，他还是一个小组长，林良堂的东区的小组长。那我经常给他看牙齿，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以前不是都给人家算命吗？那不是一个佛教徒吗？那怎么会突然变成基督徒呢？”他就跟我讲，他算命啊，算到都越算越怕了。本来算命是他一个人际关系啊，一个很好的工具啊，甚至帮他在医院里面啊，能够往上升的一个工具，因为他的教授也会请他算命嘛，哦，朋友同事都请他算命嘛，所以他人缘非常好。算到后来他就觉得非常怕，他没办法再安心了，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这个佛书啊、算命的书啊，统统烧掉，然后就信了主，就得到平安了。那他就很热心的带我到那个林良堂母堂去了，就大安森林公园那边去，然后呢又带我他家里啊参加每个礼拜五的家庭聚会。那我就跟我太太就从手术完以后抱着尿片的时候呢，有大概是四年前的五月吧，我四月一号开刀，那个五月初我就到他家去聚会，然后很渴慕，然后大概六月底的时候我就受洗了。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蛮快的啊，五月初你开始到他们家去聚会，然后六月你就决定跟你太太一起来受洗了。
是，
我相信你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一定有一些你生命里面的领受，
是，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在里面，让你说我也要。
这个也是蛮曲折的，因为我想起来我这个路走也真曲折了啊。到他们家聚会啊，那个时候大概聚会一个月吧，大概到六月中左右，诶，我就觉得我的恐惧消失了蛮多的了啊。受洗以后大概是受洗六月底吧啊，我觉得我的情况越来越好了，心情越来越稳定了。哦，那这个灵修呢，我的小组长都带着我导读啊，都很好啊。可是这里面又有一个转折出来，又把我的心情这个整个弄到了谷底了。就是因为我本身呢还是担心复发嘛，因为说这个复发率这么高嘛齁、哦。所以呢我还是很担心害怕嘛。那我太太啊也是很好意啦，就也是我们继续吃这个吃那个啦齁、哦、看这个看那个啦齁、哦、就希望说啊我们这个癌症就是这样子就好了、哦、就不会再复发了。结果这个有人介绍我要吃这个蜂胶啊。这蜂胶别人一吃是吃一两滴是保养的嘛，一天一两滴的。结果这个人是叫我吃要一天要吃五滴管六滴管，等于一罐蜂胶大概几天就吃完了。结果吃了以后就非常的亢奋，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啊、我又根本不能睡觉。很严重的失眠，吃了这个镇静剂都不能睡啊。比以前更糟糕，情况更差了。然后这个我心中好像有个破口。我去找那个卖那个蜂胶的人，那个蜂胶的人听到我的抱怨以后，他不但没有来跟我解释跟我安慰，他反而说：“哎，那黄先生你的情况很糟糕哎。”那我一听啊，我本来就怕死嘛，我一听我觉得说，意思是我的病情是很糟糕，连蜂胶都治不好的，那我心中的破口好像被他一箭射穿了，然后我就开始又回到那种恐慌的那种感觉，甚至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能上班了。我的电脑一打开啊，看到这个萤幕上的 email 一大堆啊，我就开始心跳加速啊，就好像那恐慌症一样。 所以我就休息大概一两个月，在家休息，整天没事干，然后就在一直想着，强迫自己想，强制思考，想说我什么时候会复发，是不是什么时候要死掉了？那就这样子，这样子重复的一直想这个问题，不能睡，不能吃啊，吃不多啊，然后这个体重啊，从这个我本来我这个最重的时候，我是胖到88公斤，这手术之前啊，乱吃乱喝的是吧？掉到剩下68而已，这真是非常痛苦的经验了。那这一段时间，就是我的组长啊，就是一直鼓励我啊，说基督徒没有这个忧伤的权利啊，他一直跟我鼓励啊，带着我导读啊，然后我把那个疯教停掉了啊，然后就是展开这个像苦行一样的这种灵修啦，因为我也不能睡觉啊，我晚上经常有时候不能睡觉，是把这个圣经这样彻夜在读了，所以我第一遍圣经读得很快，大概半年就读完了吧。那这个慢慢的，我是慢慢的啦，这中间也有经过这个我的师母啊，他也给我做内在医治了。哦，他说我像我这么怕死啊，怕到这种程度啊，应该我这个有另外的心里面的问题啊，所以他也帮我做内在的医治。那中间这个也帮我找到一个点呢，很奇妙一个点，这个是也许是真的是我心中隐藏在里面的一个。就我发现有一次在唱这个有一个印尼的诗歌的时候啊，那个诗歌的名字叫做我要永永远远爱着你耶稣了。那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子，叫你配得耶稣一切的恩典嘛，叫我配得。那我就觉得我触动我的心，感动了，我就哭了。原来我在回想起来是说，我以前其实心里面是很没自信的。哦，可能是我从小我妈妈的教育方式就是打骂教育啊，否定了啊，所以让我觉得我是没有自信的，我是不配的。所以生命中美好的事情，我觉得当他来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配，可能会失去耶。当我这个大学的时候谈恋爱，我会觉得说这个好女孩子失掉了，是我不配，所以我就恋爱这个失恋的期间也拖得很长耶。就回想起来，是不是我觉得我不配啊，所以才会每次就伤害这么大。然后这一次呢，我的人生刚好要进入一个非常光明的境界，正要大步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又宣布这个我得了癌症，哦，一个死亡的宣判，那是不是我不配呢？可是这个歌词告诉我，你耶稣叫你配得他一切的恩典，所以我整个就把我这个以前这种没有自信啊，那个压在这个心里面那个没有自信的根源就把它拔掉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帮助了。虽然不是马上好起来了，还是继续拖了一阵时间嘛，大概总共一年多嘛。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注意，让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看法改变了。
是。我们刚记得啊，黄先生告诉我们，你跟你太太其实在差不多参加聚会一个多月之后，你们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其实我相信你对神的经历那一刻才真正的开始。我没有忘记你之前告诉我们说，对你来讲过去你是认为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是你是这样的人。可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我最深的里面我是没有自信的。
是是，
原来我是常常觉得我是不配的，
是
我生命里面是有破口的。
是，
我相信神在你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或者是光照，一定是一直一直的持续啊。包括你说你那个时候不能睡，好像都被强迫一种思想，就是我可能会很糟糕哈。不过我觉得很可贵，你继续的要在神的里面，你没有离开。
是，
那么我想有一个问题啊，要问问啊，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你持续的在神的里面，那么这个持续怎么样来帮助你？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其他的依靠了，我也不能靠自己嘛，也没有其他的神可以帮助我了。我找到耶稣以后，发现这些兄弟啊，我的圣经啊，我的信仰啊，我的耶稣啊，对我是有帮助的。所以 我就紧抓了他，好像抓救生圈一样嘛。虽然说他不是马上把我从这个失眠中、害怕中、恐惧中解救出来，可是我知道我是一步一步往那个亮光的地方去走去了。我记得我经常彻夜不能眠的时候啊，我会害怕嘛，甚至害怕睡觉，就是睡眠恐惧症，因为我怕睡不着而害怕睡觉，所以像忧郁症的人一样了。那个时候呢，我就听诗歌啊，哇，给我很大的安慰。然后呢，我就来念圣经啊。我记得这个圣经哦，里面有一篇也特别感动我了。那个是诗篇的103篇啊。他这边写到第三节开始啊，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这一段诗啊，讲了我几个切到我心意的话了。第一个就是说，他要赦免你的罪孽。那我以前在做生意啊，跟一般的这个生意人是一样的嘛，我们都跑大陆嘛，对。除了工作非常投入以外，我们也是很喜欢的到大陆的 KTV 啊，就是啊去那边喝酒啊，做那些不堪的事情了。这个我想有去过大陆人都知道，那时候到处都是 KTV 嘛，那因为那个时候很便宜嘛，然后我们又去那边又很有高贵啊，就是我们是台胞，我们有钱嘛，很骄傲嘛，到那边去就觉得我们比人家高一等，然后就在那边经常的在那边荒宴，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荒宴那做那些不堪的事情。所以我想说，上帝他赦免我一切罪孽。我那时候觉得我的生命以前有很多的污秽不堪啊，罪孽。那除了这些花天酒地的事情以外，我以前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是对在生意上啦，还是对我的家庭啦，对我太太啦，对朋友啦，我有很多的罪过。那这些呢，我会觉得说，我今天得癌症是不是因为我以前做了这么多恶事啊？我现在很多得到癌症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说我是不是做了什么造什么孽啊？哦，我也有这种想法，我是不是喝了太多酒，或是乱搞啊？那这时候我读到这个诗篇呢，我就觉得很安慰，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那第二个就讲到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救赎你的生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不但是赦免我的罪孽，他还要医治我的一切疾病，我最担心的复发，他要医治我的疾病，然后他要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我本来要走入死亡的，他要把我拉回来。然后他不但这样，他要把仁爱跟慈悲为我的冠冕，要美物给我，让我所愿得以知足，让我甚至如鹰返老还童。那现在我缓过来想，我常常现在我已经走出来那个阴郁的死硬的幽谷了啊！我现在祷告的时候，我经常会感谢神、赞美主啊！因为我想想这句话，想想我现在的这个状况，我实在是要赞美他，因为讲我的生命现在的真是美好，所以我感谢他。那这不但是赦免了罪孽、医治我，而且还真的是把美物都给我，让我所愿得以知足，甚至很多人看到我说你比以前更年轻啊，这说是如鹰返老还童，不是吗？所以我真的是要赞美主，我现在的生命跟以前来比的话，实在是大转变了，大的翻转。
是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大转变啊，我相信你身边的人会特别能够领受到。那么黄先生，我真想问问你的大转变包括什么，你可不可以举一些很实际的例子让我们来体会呢？
我以前也工作算是一个工作狂了啊，我去大陆的话坐第一班飞机，所以大概是七点嘛，哇，那我就大概五点钟要离开家，到那边六点嘛，那我要四点多起床了，然后就开始到了工厂就开始跑了，到大陆就开始跑工厂，跑一整天下来，那我晚上马上又开会，哦，要省时间嘛，有效率嘛，然后开完会可能是八九点，那又去 KTV 啊，荒宴醉酒啊，乱搞。我的生命以前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以前呢是事必躬亲的， 我是不会很大的授权的，我认为我是最好的，所以我别人做的事情我经常是很严厉的批判，甚至用那个不堪的话当众羞辱人家了，包括我的股东，我的侄儿了，我这个叔叔大他们大概也没有几岁，十几岁而已，是我是老幺嘛，他们是我大哥的儿子，跟我一起做，我也是当众这样指责他们。现在回想起来那是非常不对的，那个圣经讲说这个舌头伤人心呢，哦，比刀割了还厉害啊！我以前常做这种事情，然后跟家里人相聚的时间不多嘛。我太太生第一胎的时候，我只陪她去两次产检。我说我太太到现在有时候想起来还会抱怨，一辈子都会忘记。那第二胎的时候呢，我在大陆，所以我以前呢就是整天在外面跑，然后追求的是一个世俗的肯定嘛，是吧？人家哦说你成功了，人家眼中你是成功了。这是事实的肯定嘛。那现在呢，我一生病以后呢，我手术完以后，我信了主以后，我不要这些了。哦，我就充分的授权。所以我现在呢反而能够做得更轻松。我这一天大概上班时间大概半天吧。可是呢我们过去这四年来公司的营运也没有比较差，大家做得比较快乐，然后我也不会去骂他们了。那家里人呢，我要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现在我最多时间就是我了，我太太反而比我还常在外面跑了，那我也少骂人了，哦，现在就是学会去赞美人家，尊重人家，所以我的员工也比较幸福了，所以这个都是生命中很大的改变。那接着我想说，等我走出来以后，我又想把耶稣给我的爱，我要把它分享出去嘛，我要帮助人家嘛，不但是自己享受这个耶稣来，我要把它分享出去。虽然传福音我不是很在行，可是最少我可以用行动来把我的这个爱分享出去嘛。以前呢金钱可能会看得很重，现在金钱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所以我才会在核心设个病友会，然后回来进一步设一个全国性的社会性的防治协会，也就是希望说用我能做的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了。
是，我相信你的生命不一样了，而你生命的方向跟意义也不一样了。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白云要请黄先生啊，如果我们收音机旁有听众朋友，他也在面对或者是疾病或者是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恐惧，这样的一个害怕跟挣扎的时候呢，那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想面对重大疾病了，尤其是癌症这种会要命的这种疾病的话，大家都一定会惶恐的啦，没有人不会了。那最重要就是不要像我一样当个鸵鸟，我们要面对它。然后呢，医生能做的，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尽量做。接下来我们就要依靠神了。如果你没有一个依靠的话，你的心中的惶恐是不能够真正拿掉的。所以我劝大家就是说，一定要坚靠的啊，艰辛的依靠神啊，然后呢自己能做的要去做，医生能做的就交给医生了。我想这样子的话，在我们的心灵上，在肉体上，我们都会得到最好的照顾了。
云彩飞扬，非常的谢谢台湾社会腺癌防治协会的理事长黄清祥先生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白云相信生过病的人，特别是生重病的人，不知道我的下一刻或者我的明天，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的病可以好吗？那种生病的压力，那个恐慌，那种的无助，只有生过病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来体会。我想到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你知道他对我们说什么吗？他说 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基督他就是为着这样的每一个有病的人、罪人、软弱的人、有需要的人而来到这个世界。生病能够得到医治，真的是人生一大的福音，那真是没有任何的欣喜快乐能够来相比，能够来取代。但是我们要承认，当我们生了病，我们得到医治，人还是会有病的，人还是会面对死亡的，我们不会永远的长生不老、长生不死，死亡都是每一个人要去面对的。因此耶稣基督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义就是那个公义的义、正义的义，我来乃是要招罪人。耶稣来其实要来处理的是要处理我们生命中一个更大的课题，那就是死亡。耶稣来要来使我们得着释放，耶稣来要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拯救，来处理我们生命中更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永恒里面是有份的，使我们能够面对死亡。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黄天祥先生的见证里面，你听到了吗？他生命里面的得胜不仅仅是他所害怕的疾病要得到医治，而是处理他生命里面那真正的问题，他生命里面真正的软弱，他生命里面的罪，他生命从小里面的捆绑。当他从那里面得到释放之后，他现在能够说，我的生命真美好，而我愿意把我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美好、这样的爱能够分享出去。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不一样的人了。亲爱的朋友，你羡慕这样的生命吗？诗篇103篇第三节到第五节也是黄清祥先生非常喜爱得到帮助的经文，本应再一次的把这段经文也送给你。这位爱我们的神对我们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亲爱的朋友，白云把这段经文送给你，让这样的一个经文，让上帝的应许成为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已经取得来宾黄清祥先生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您可以来向我们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可以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见，并且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祝福，得到改变。那么另外我们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如何来索取云彩飞扬的这些节目的 CD 和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您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跟您说再会的时刻了，白云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是。